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天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如何推动美国与朝鲜领导人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峰会走上正轨。两人通话20分钟，川普和文在寅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对付朝鲜为6月12日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朝鲜峰会设置路障的问题。6月的峰会将是美朝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峰会。韩国总统的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最近就朝鲜采取的各种行动交换了意见。文在寅计划下个星期二访问华盛顿，与川普总统深入讨论正在迅速变化的朝鲜半岛的局势。中国成功的发射了地月中继通讯卫星，美国担心中国太空军事目的。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消息称，这枚名为鹊桥号的中继星星期一清晨2018年5月21日由长征4号丙型火箭运载发射升空，并按照预定程序奔向距离地球45万公里的运转轨道。有关报道引用鹊桥号中继星项目主任张立华的话说，中国正在努力成为第一个实施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的国家，鹊桥号发射升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美国和中国同意撤回原来向对方征收新关税的强硬立场。一天前两国达成协议，该协议要求北京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以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这两个国家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我们就一项解决贸易问题的框架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同意在我们尝试执行这个框架时搁置关税问题。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上星期在华盛顿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话说，双方达成共识，不会打一场贸易战，并将停止增加彼此的关税。刘鹤说，这个协议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坚冰不是一天能打破的，解决两国经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美国去年对中国的通讯公司中兴罚款12亿美元，因为该公司违反美国禁止与伊朗和朝鲜做生意的禁令。中兴通讯表示，他正在关闭其他制造业务，因为美国对购买美国零件部件实行为期7年的禁令。然而川普总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要求，一个星期前指示罗斯进行干预，以拯救该公司并防止中国工人失业。尽管如此，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罗说，不能指望中兴公司能够避免惩罚，那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在星期一下令调查有关一名联邦调查人员线人曾经渗透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的做法，从而可能就这个问题跟司法部摊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星期四起访问俄罗斯4天，计划25日到圣德彼得堡出席国际经济论坛会议。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questing politel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五部分。我们要重点讲解怎样客气地向别人提出要求。
Interview.
电话采访。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打电话给 Blake 先生，请他继续谈他去年到旧金山出差的情况。
Last week, we heard par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harles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oday, we'll be hearing the rest of the conversation during Mr. Blake's check-in. I have Mr. Blake on the phone.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ow are you doing?
Just fine.
Last week, we listened in while you checked in at the Embassy Suites.
That's right.
Tell us again why you were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I was on business. I had plans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let's hear the second half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s you check in.
Okay.
Dialogue.
谈话录音。下面就请听Blake 先生在旧金山使节饭店办理住店登记时同接待员的对话。Blake 先生在对话中提到，他可能比预定计划要多住一天，但是还不能最后肯定。我们先来熟悉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To open up.
房子空出来。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redit card?
是不是请你把信用卡给我刷一下？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对不起，星期五晚上的房间已经订满了。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请你尽早通知我，多谢你。
I would appreciate it.
是请求别人帮忙时常用的礼貌用语。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意思是 ,Blake 先生,手续都办好了。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Variations.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Is it possible to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Let me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I might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Could you please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对 Blake 先生进行的访谈。
A cancellation.
退房，取消预定安排。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e conversation we just heard.
All right.
I see you asked if you could stay an extra night at the hotel.
That's right. Originally, I planned to stay 4 nights and to leave on Friday.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ecided to stay an extra day so that I would have more time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The receptionist said the hotel was booked up on Friday night. Were you worried tha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get a room?
A little, but she said that something might open up.
Were you able to get a room?
Yes, I was. There were some cancellations at the hotel, and so I was able to stay until Saturday morning.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again, Charles.
It wa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决定在旧金山多待一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 Epstein 先生会谈。
I decided to stay an extra day so that I would have more time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Questions.
现在请听众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问题。
How does Mr. Blake pay for the roo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听一段对话作为参考。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How does Mr. Blake pay for the room?
现在请大家回答问题。
He uses his credit card.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问题。
Does the hotel have a room available for Friday nigh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听一段对话作为参考。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Does the hotel have a room available for Friday night?
现在请大家回答。
No, the hotel is fully booked on Friday nigh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我们要讲在旅馆给小费的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词句。
To tip.
给小费。
Tip.
T-I-P.
Paid by the hour.
按小时支付。
Bags, luggage.
行李。
We generally tip people in lower paying jobs.
我们通常给工资低的人小费。
You should tip taxi drivers about 15% of the fare.
给出租汽车司机的小费一般是车费的15%。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again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one.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subject.
Really?
Yes, here it is. When I stay in hot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should I tip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I give them?
Those are great questions. Tipping is very complicated. But let me give you some guidelines.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We generally tip people in lower-paying jobs, like waiters. These people are paid by the hour, and they depend on tips for extra money. The people who work at the front desk are salaried workers and are paid more, so we don't tip them. We also don't tip managers.
Oh,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you give people when you tip them?
First, let's talk about the easy situations. In the hotel restaurant, you should give the waiter or waitress an extra 15 to 20% of your bill. And you should tip taxi drivers about 15% of the fare. If the taxi driver carries your bags, you should give a little more. For most other services, tip $2. For example, you should tip anyone who carries your bags to your room. That person is called the porter or bellman. If a porter carries a lot of luggage for you, tip more than $2.
And what about the maid?
$1 or $2 per day is good. You can leave the tip in your room when you check out.
Thank you, Gary. Your information has been really helpful.
Glad I could help.
Gary 所说的那样，如何给小费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Tipping is very complicated.
在美国，很多服务行业都要给小费。餐馆服务员、理发师，甚至家具店送家具的工人也拿小费。那么小费的数目多少才合适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We're here again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subject.
Really?
Yes, here it is. When I stay in hot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should I tip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I give them?
Those are great questions. Tipping is very complicated. But let me give you some guidelines.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We generally tip people in lower-paying jobs, like waiters. These people are paid by the hour, and they depend on tips for extra money. The people who work at the front desk are salaried workers and are paid more, so we don't tip them. We also don't tip managers.
Oh,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you give people when you tip them?
First, let's talk about the easy situations. In the hotel restaurant,You should give the waiter or waitress an extra 15 to 20% of your bill. And you should tip taxi drivers about 15% of the fare. If the taxi driver carries your bags, you should give a little more. For most other services, tip $2. For example, you should tip anyone who carries your bags to your room. That person is called the porter or bellman. If a porter carries a lot of luggage for you, tip more than $2.
And what about the maid?
$1 or $2 per day is good. You can leave the tip in your room when you check out.
Thank you, Gary. Your information has been really helpful.
Glad I could help.
接下来我们做完成句子的练习。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先听一句不完整的句子。然后大家把它完成。
The person who carries your bags is called a porter, or a bellman. The person is called a porter or a bellman. The amount that the taxi driver charges you is the fare. What the taxi driver charges you is the fare.The bags you carry when you travel are called your luggage. They are called your luggage.
Business dialogue. Polite requests.
商务对话。这次商务对话的主要内容是怎样有礼貌地提要求。对话发生在一家旅馆里。Myers 先生是这家旅馆的一位住客。下面是要用到的词句。
A fax machine.
传真机。
A button.
纽扣、扣子。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不知道能不能帮我拿一下行李。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你们旅馆会不会备有针线? Happen to have 是碰巧有什么的意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will hear several kinds of polite requests. First, let's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Myers and the bellman.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Here's another short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Myers and the desk clerk.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Now let's listen to the third conversation, again between Mr. Myers and the desk clerk.
Front desk, may I help you?
Hello, this is Mr. Myers in room 212.
What can I do for you, Mr. Myers?
I lost a button, and I need to sew it back on.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我们再听听这三段商务对话。注意 Myers 先生怎样有礼貌地提出请求。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Front desk, may I help you?
Hello, this is Mr. Myers in room 212.
What can I do for you, Mr. Myers?
I lost a button, and I need to sew it back on.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Focus on functions. Polite requests.
语言功能，主要讲解怎样用客气的语言来提要求。
Now let's focus on polite request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一些词句的代换。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 wonder if I could use your fax machine.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Could you possibly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给我们讲解几种客气的向别人提要求的说法。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A hamburger.
汉堡包。
An iced tea.
冰茶。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能不能请你尽早通知我？非常感谢。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Last week on Gary's Tips, we talked about requests.We're going to talk some more about requests today. We've already said that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is to use can or could.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Could you send a hamburger and an iced tea to room 219, please?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 even more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quest. One way is to begin your request with, I wonder if.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Listen for Mr. Myers saying, I wonder if.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Another polite way to begin a request is to say, Could I possibly, or could you possibly? Let's listen to Mr. Myers again, asking to use the fax machine. He starts his request with, Could I possibl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heard a third way to make a polite reques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an say, I would appreciate it,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r at the end of your request. Let's hear Mr. Myers again as he asks for a needle and thread.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In today's dialogue, we also heard Mr. Blake use the expression, I'd appreciate it. Let's listen again.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Today you heard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it's good to be extra polite when you are asking for a favor. You will want to use these polite ways to make your request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 you, Gary.
Can 或者 could 这两个情态动词来礼貌提出请求。今天我们学习了
I wonder if, could I possibly,
或者
could you possibly,
以及预先向别人表示感谢的表达方法。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Last week on Gary's tips, we talked about requests.We've already said that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is to use can or could.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Could you send a hamburger and an iced tea to room 219, please?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 even more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quest. One way is to begin your request with, I wonder if.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for Mr. Myers saying, I wonder if.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Another polite way to begin a request is to say, Could I possibly, or could you possibly? Let's listen to Mr. Myers again, asking to use the fax machine. He starts his request with, Could I possibl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heard a third way to make a polite reques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an say, I would appreciate it,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r at the end of your request. Let's hear Mr. Myers again as he asks for a needle and thread.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In today's dialogue, we also heard Mr. Blake use the expression, I'd appreciate it. Let's listen again.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Today you heard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it's good to be extra polite when you are asking for a favor. You will want to use these polite ways to make your request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 you,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天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如何推动美国与朝鲜领导人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峰会走上正轨。两个人通话20分钟，川普和文在寅讨论了如何最好的对付朝鲜为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设置路障的问题。6月的峰会将是美朝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峰会。韩国总统的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最近朝鲜采取的各种行动交换了意见。文在寅计划下个星期二访问华盛顿，与川普总统深入讨论正在迅速变化的朝鲜半岛局势。美国总统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改变了态度，可能跟他前不久到大连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会面有关。中国称成功地发射了月球背面探测任务的中继通讯卫星，为可能今年年底实施的嫦娥4号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务做出进一步准备。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消息称，这枚名为鹊桥的中继星星期一清晨由长征4号丙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并按照预定程序奔向距离地球45万公里的运转轨道。有关报道援引鹊桥号中继星项目经理张丽华的话说，中国正在努力成为第一个实施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鹊桥号发射成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中国和美国已经同意撤回原来的向对方征收新关税的强硬立场。一天前，两国达成协议，该协议要求北京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劳务，以实质性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这两个国家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我们就一项贸易问题的框架达成了一致意见，现在我们已经同意在我们尝试执行这个框架时期搁置关税问题。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话说，双方达成了共识，不会打一场贸易战，并将停止增加彼此的关税。在此之前，两国的争议点之一是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的命运。这家中国巨头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制造的零部件，生产消费性电子设备。美国去年对中兴罚款12亿美元，因为该公司违反美国禁止与伊朗和朝鲜做生意的禁令。中兴通讯最近表示，它正在关闭其制造业，因为美国对其购买美国零部件开始实施为期7年的禁令。然而，川普总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要求，在一个星期前指示美国商业部长罗斯进行干预，以拯救该公司，并防止中国人大规模的失业。尽管如此，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罗说，不要指望中兴能够避免惩罚，那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在星期一下令调查有关一名联邦调查局线人曾经渗透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的说法，从而可能就这个问题跟司法部摊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星期四5月24日访问俄罗斯4天，计划25日到圣德彼得堡出席国际经济论坛，26日在莫斯科出席日俄交流年开幕式，但最重要的行程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将是包括安倍2006年首次执政时期在内他与普京的第21次会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福布斯杂志呢，最近公布2018年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列榜首，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但中国媒体报道之后却又删除，目前在中国的任何网站上你都找不到这类报道和消息。究其原因，问题恐怕出在福布斯杂志有关习近平的评语。这段简短的评语谈到习近平权势时呢，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特别提到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集权改制，尤其是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已经在中共党内外引起反弹。此刻习近平被评为世界最具权势人物，以及福布斯几近阔客的评语呢，当然会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快。那么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谈谈习近平集权，尤其是个人崇拜引发的争议。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维权人士、独立时评人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资深传媒人士朱欣欣。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胡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他荣登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的这个榜首，这本是一件好事。美国总统，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啊、日本首相啊、俄罗斯总统，甚至德法英等世界大国领导人都在榜上名列前茅。我首先请问北京的胡佳先生，为什么北京不准许报道呢？中共怕什么呢？
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势的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是这个欧盟的这个就是也是总统吧，这样，因为他们都受国际法的限制，也受国内法的限制，还有三权分立啊这些。但是中国的习近平他不同，他是主席，是独裁者，中共制定的宪法都要臣服于他，为他服务，所以他享有的这种特权是世界其他各国的首脑完全不可比拟的。而中国又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全世界的话，它经济总量排名第二，政治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高，成为继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后的又一世界强权。所以在这个境况下的话，那么习近平的的确确享有着就是那种沙皇般的地位。那中国的媒体，我觉得他最初的报道呢，是以一种哦厉害了我的国，是用这种心态去做这个宣传的。但是发现福布斯这个评语之后的话，他明白其中的意味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厉是什么意思？就是周厉王，一个暴君。所以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的话，他们就立刻禁绝了所有媒体在上面关于习近平的这篇评述。
好的，那我来请教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了解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作业流程，您觉得这是媒体的一种自我审查呢，还是得到了中共高层的禁令，为什么不许报道这类消息呢？
按照中国官媒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呢，肯定是高层下令啊，禁止报道。我想呢，这与这个福布斯这个对习近平这个评语有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历来呢，在许多方面都是言行不一啊，有的事情可以做，但不可以说；有的呢可以说呢，但不可以做啊。这个官方媒体呢，这个舆论呢，对习近平这种宣传呢，啊，就属于这种这个不只能做但不能说透啊，明明是在抬高习近平，但又不愿意承认呢，让人别人说是个人崇拜啊。毕竟呢中国在文革之后呢对个人崇拜进行过批评啊批判，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也今非昔比啊，个人崇拜呢可以说是普遍的遭人反感啊。另外呢说，我想呢如果把这个报道呢让中国民众得知呢，我想呢中共也这个害怕呢让民众了解 啊，国际社会对习近平这种评价与态度，反而呢不利于习近平在国内的形象和影响力。主持人，
好的，那么看来问题呢是出在这个福布斯对习近平的这个评语。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福布斯这个杂志啊对习近平这个简短评语。这个评语呢是这样说的，说习近平领导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牢牢掌控了中国唯一的政党。中国全国人大今年3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扩大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那我们请问啊，北京的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福布斯的这个评语？您觉得它符合中国和习近平本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吗？
这个福布斯杂志的这段评语呢，在外媒中还算是恰如其分的，比较客观，他没有夸大这个事实。因为你如果现在能到中国来的话，大街小巷都是，就是全都被习近平什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啊这样的标语口号所覆盖所笼罩，你基本上是每走200米就都能看得见。而且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它肯定就是不会，就好像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方式似的，那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他就可能，不管是他哪个级别的，他都可能受到这种类型的处罚。那么你打开网络上百度腾讯这些最常用的界面的话，第一条蹦出来的绝对是跟习近平有关的，他的各种丰功伟绩，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这种成长，在现代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大的手笔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这种改革的措施啊，这些还有在他作为这个权力至上的这个类似于君主的这个地位下的话，才是符合中国的所谓中国梦和中国的这个伟大复兴的前景，全部都是这一套的东西。就是说每天不停地给你灌输，每天打个新闻联播的话，至少有10分钟的事情是跟他有关的，这个在以前的中共的统治者中是前所未有的。
好，那我再来请教朱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福布斯这个评选结果？您认为习近平他确实他的权势超过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最有权威的这样一个领导人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权势呢能够超过川普啊，成为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其实呢，所谓权势不仅是所拥有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地位，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这个基础啊，它是否具有这个合法性啊，是否有坚实的党内外的这个民意啊真正的拥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权力这个运作体系啊，它是否高效啊，各种资源呢是否充分，也就是说权力的经济基础啊，它是否能够充分的调动和利用啊，这些方面呢，习近平都远远比不上川普啊。他仅仅呢，我觉得他在中共的高层有一定的影响啊。别说是在国际社会，就是在中国啊，由于这个旧的官僚体制这种惯性啊，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呢，也很难真正的全面落实到这个基层啊，他的影响力很难啊落实到这个下面去。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都能够落实下去呢，也很难持久啊。最终呢，我想呢，如果习近平改造不了这个制度这个体制，他只能呢就败给这个体制啊。因为呢他想挽救中共呢，就必须得动大手术啊，甚至呢或者像这个赵紫阳啊曾经提出过的，有必要培养一个这个反对党啊，因为这样做呢不仅有利于中共，更有利于国家。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线上来，看看他们啊都有哪些想法和评论。首先我们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我以前啊我就想这个事情了，中国如来开环是一个秦始皇开环，一个国家是在一个朽象，一个民族是在一个集体，一个国家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劳动的颤抖，是个大小，主要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形，国家这个朽象有没有这个能力改朝换天。毛主席他想逢归喊斗就斗，也是毛主席说的事，徐锦仪徐锦仪徐锦仪万万岁徐锦仪万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徐锦仪。
好的，谢谢湖南的王先生。下面 网友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这个 DR Amp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这个权势排行榜啊，排行榜呢比的是个人权力，那不出意外，未来十年排行榜第一都是习近平。皇帝妃 Christine 这位网友说呢，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最多的独裁者，拥有最长的独裁奴性的历史，全是这个民族自身的原因。玉玺他说，西方媒体呢把习近平啊放在最有权势的位置上，一定是不安好心，一定是西方媒体要抹黑习近平是独裁者的一个这样一个阴谋。不管你信与不信，反正习近平是信的。暮色月痕，明目张胆的搞个人崇拜，还把当今的中国人当四五十年以前的中国人，那是痴心妄想。最后 Frank顾这位网友说呢，他说习近平取消任期制使金正恩对他刮目相看，40天内连见他两次，这好像呢是有一种啊这个赞赏的这个口吻来形容习近平。不管大家说法如何，也不管呢习近平是不是当今最有权势的这个啊世界领导人，我们看到他集权这一点呢是不可否认的。我们首先看看习近平这个集权措施。自他2012年当政以来呢，观察人士就认为他与其前任有明显的不一样，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特别热衷于抓钱，抓这个权力，通过种种手段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来。啊，胡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最明显的是，就是说习近平重整了国家权力结构。
嗯，
那么他成立了诸多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总的负责人都是他，而且呢，这些小组都是中国的命脉啊。当然除传统上中央军委这样的机构，那么我们知道当政法委出了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都以为是个历史的进步，但习近平旋即就成立了超级政法委，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自任领导人。这种类型的小组的话，从军队的、司法的、宣传的，这个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的，以及就是说有的时候细密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的，那么他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这个李克强就成为了一个像使唤丫头，像一个跟班一样的这种角色，也包括其他的几个常委在他换届之后吧。那么还有就是说他任用了大量的酷吏，像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像这个新任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这种类型的这个官吏，那么他们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劣迹，比如说驱赶这所谓低端人口，比如说打压这个709律师啊，但是却在这些他们的所谓劣迹上获得了首肯，获得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方面的重托任用，成为封疆大吏，成为这个就是说各个那个政法系统以及这个经济系统的这个掌门人。所以说习近平对于权力的渗透的话，带有他强烈的个人色彩和他的帮派色彩，他已经用他个人的这种就是脉络吧，掌握了这个国家所有从政治到经济的命脉。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朱先生啊，您怎么评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集权？您认为他有证明自己改变中共先前的集体领导体制、实行大权独揽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这样一个合法性吗？朱先生。
我想他的理由是有的啊，但是呢未必就有这个合法性啊。他的理由呢无非就是说前几年所谓集体领导九龙治水啊，造成一个权力分散啊，这个吏治不严，人人都这个在这个职位未必都负责任啊，另外造成这个贪腐的严重啊，官僚队伍的涣散啊，还有地方主义利益集团各谋这个私利啊，造成这个民怨沸腾。但是呢这个因为中共的权力的交接啊，一直没有这个真正的建立起这个合法的选举的这种机制啊。他这个交接呢，权力最高权力交接呢，都是在少数人在幕后啊进行操作啊。所以说习近平这个集权呢虽然他有他的理由，但是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合法性啊。这个另外的这个体系呢，现在这个体系呢也很难在像毛泽东时代能够适应这个个人的独裁啊，他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啊这种个人的独裁了。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谈了这个习近平集权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他的个人崇拜这个卷土重来的情况。胡先生，这个福布斯这个杂志的评语呢说，习近平目前享有毛泽东之后从来没有过的个人崇拜，您怎么看这种评语？您有这种感觉吗？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首先呢，今天恰好是文革纪念日嘛。
对的。
那么文革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标志就是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主席这两个字就带有了强烈的专权色彩，类似于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的色彩。习近平呢现在也是国家主席，他把主席这个原来所特定的这个历史含义又重新焕发了现实意义。确实你看到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意识形态系统高校里边纷纷成立各种这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会或者是研究院研究所，你不成立的话，你都是等于说被这个体系排拒在外，你都是没有表达你的忠心。那么在这个什么中共一大呀，他们回去所谓就叫是什么评调吧，也是一种纪念的形式的时候，习近平一个人走在这个队伍前面，而一大外的上面就写着，那个墙上就写着他的话。这样呢，这个类似于毛泽东当时开会的时候，比如说他把自己的像也挂在这个会议现场，是一个意义的。这种形式的话，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我基本上是没见过，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嗯，
这样呢，那么就是说，习近平的这套方法，其实为什么我们管他叫毛进平和习泽东呢？因为确确实实从精神上，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朱先生啊，经历了这个疯狂的这个文革时代之后呢，我们说个人崇拜已经是一个臭不可闻的东西了，那么为什么能够现在在中国东山再起呢？朱先生。
嗯，我想呢，这个跟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千年来以来这个皇权专制这个造成这个奴性的文化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认为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所搞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媒体啊所搞的这所谓的个人崇拜呢，还谈不上他真正的个人崇拜啊，他真正建立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要真正的搞个人崇拜，除了他有一定的权力，还需要个人魅力啊。与毛泽东的时代相比呢，这个毛泽东时代这个大多数啊党内外人呢对毛泽东还是真心的崇拜，是吧？现在呢，这个对习近平这个所谓的个人崇拜呢，完全无法和这个毛泽东那个时候比啊，那个时代不同了啊。现在的中国人呢，说实在的，除了崇拜金钱啊，很多人除了金钱和这个权力以外，很难再崇拜某一个人啊。现在这个对习近平一些吹捧啊，这些包括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一些亲信啊，实际上都冲着他的权力去的啊，未必是真正的对他个人有那样的一个信服啊，推崇。另外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现在看起来的那个表面上的那个人崇拜的那种狂热，实际上仅仅停留在这个官媒的宣传中啊，以及人们的这个口头上，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啊。这个完全都是这个官媒根据政治需要啊，这个人为的制造出来的，完全没有这个令人信服的那个根据和基础啊，都是空中楼阁啊。所以说他越搞得热闹，越搞得这个夸张，实际上呢，你越起到一个反效果啊，甚至这个成了笑话，这个产生这种喜剧效果了。
嗯，
主持人。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个人崇拜呢，我们看到，不管这个习近平他的个人崇拜能不能搞起来，但是的确现在在搞，并且搞得很疯狂。比如说呢，现在我们谈到个人崇拜啊，人们注意到最近这个深圳特区报，他最近呢，用了疯狂的文革语言来形容习近平。比如说他说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要把重要讲话精神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这是深圳特区报现在的说法。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文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口号，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是当年文革的口号。如果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是何其相似乃尔。那么人们呢，就不由得不产生一种恐惧啊。 胡佳先生您可能还年轻，就是说呢您对文革的记忆不是太多，但是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口号的对比能够看出文革是不是在借尸还魂呢，胡佳先生。
我生于1973年，所以呢跟文革只有3年的交汇期，那时候我的确还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父母都是右派嘛，所以说从小的时候来讲的话他们这些右派中谈论的跟文革有关的事情的话，慢慢也都让我耳濡目染，了解一些。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个人崇拜，比如我爸爸就亲眼见过有人把毛主席的像章，他们管毛泽东叫老头子，就是别在肉上，这样来表忠心。然后还有那个年代，如果谁砸碎了毛泽东像，或者是就是说在话语中啊什么有一些稍微有一些那个措辞表达的不适合不敬，那么立刻就是现行反革命，就会可能被处决。这样呢，那个疯狂的年代的话看似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就是说从我个人，虽然是两代人吧，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情境中，文革成为了现代进行时。
温家宝总理啊，前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他在2012年，他在这个两会结束之后呢，他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啊，也是呢向权力告别的这样一个仪式吧。但是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了一句非常令人发人深省的这样一话。他说呢，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说文革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如今我们重温这个温家宝的这句话呢，是不是非常让人发人深省？仿佛现在呢，时光又倒流，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个朱先生，您有文革的经历，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是的，是。这个我是出生在1960年大饥荒中啊，我的中小学都是在文革中这个度过的，啊，可以说是文革的那些武斗啊。批斗会呀、造反呀，这些我都经历过。虽然我没有参与，我是一个旁观者，但是说确实是亲身这个感受过啊。再加上呢，我们家属于黑五类啊，因为我父亲呢，因为参加过这个在年轻时候在师范学北京师范学校参加过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啊，属于这个孙中山创立的这个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所以说呢，尽管他参加过这个。中共的军队，也这个去过朝鲜战争，参加过朝鲜战争。可是在肃反的时候呢，就凭这一点就让他提前的转业了啊。所以说，在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呢曾经9个月住牛棚，在过春节的时候都不让回家。我春节的时候呢，我和我母亲这给我父亲这个送年饭，都被这个造反派拒绝这个留下啊。这个我记忆特别的深刻啊。所以说，我们家呢这个。这个老人们和许多这个毛左的这些老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这个思维和生活这个体验，对这个毛泽东和这个文革的深恶痛绝啊，可以说是，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家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崇拜，毫无地位啊，这个另外呢，我讲呢，这个之所以现在又拿起文革这一套。说明了文革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跟中共呢这个禁止人们公开的谈论文革这个进行真正的进行研究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那个在这个官位的大部分都是说50后60后达到了这个权力的顶峰，这批人他们呢对这个上行下效啊，对这个习近平这种。看他的眼色行事啊，习近平需要什么，他们很可能这个及时的揣摩这个上意啊。啊，对文革这一套呢，他们很熟悉，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啊，随意就可以拿来啊，因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语言都是在文革的这个生活在文革之中啊，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搞这种个人崇拜呢，说明中国。对以往的这个包括文革在内的这些政治灾难还缺乏真正的反思。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